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讲三佛。下午讲孝顺父母，尽事师长，这个尽事师长还有一点点。说这个尽事师长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皈依师这个受戒师他说这个还有这个结摩师，就教我们怎么吃穿住参会，还有个教授师，教授师就是教我们学法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个观无量寿经叫教授师，我跟你们受戒传戒给你叫戒师，然后吃饭的时候教你怎么吃饭顺序叫结摩师，皈依叫皈依师。他说这个还有一个师父叫做呢一直师。一直师是随时一直的。一直什么样的师父呢？这个一直师也可以说叫皈依师，也可以说受戒师，也可以说是结摩师，也可以说是教授师。因为那个师父你到外面去任何一个寺庙里面，三日不可无一止，就是说你如果不懂得教法，不懂得戒律，行住坐卧都不知，你不管到任何一个寺庙里，假设你超过三天没有一止的话就犯过失。什么过失呢？就是犯功高我慢的过失。因为你到一个寺庙里去要跟人学法，也就是说那一止水呢，一般一止师父不是找兄弟姐妹，比如不是说找了一个好看啦、个子高啊，然后这个有钱啦、或者是大和尚，不是这样的。就像你父亲一样一见到他你马上就想修行就想持戒就想这个求般若智慧，就想修法，这个就叫做依止或者说老秀就年纪很大了，你一看到他你心里就特别安宁特别安住，这个都叫做依止。那依止师父不一定是男众女众都可以，你觉得到比丘尼寺庙，那个比丘尼很亲切，一见到他我的道心就往身上长马上就会发起尊敬的心，那这个都是可以依止。他说多人之中必有我师，就很多人里面肯定有人是你的师父，如果找不到师父就证明你功高我慢，就这么讲的，是吧？因为三人者必有我师，你为什么连自己的师父都找不到，那你肯定是比较我慢的人。所以我们的法了，如果你懂得法了，知道修般若智慧，了解空性了，并且懂得戒律，然后什么都明白了，你心中已经寻找到无知是对一切人与等地事是一样的，说都能够有正知正见见到好的你知道怎么去处理，见到坏的你应该是怎么样的护念，那这样的人已经等待法了，就可以不需要一直，因为你已经具足意志了那说什么都不懂就必须要意志所以到别的寺庙里说我师父在某一个地方我不皈依你，我就是我有师父，不能这样讲，就这样，应该到一个寺庙里去去观察哪个可以做你的师父，戒律比较好，般若比较空性啊，般若法都可以作为是你的依止这个人通达空性或者会讲法虽然那个人很年少，但是呢他是大众之模范你像这个鸠摩罗什7岁13岁回来，那些皇帝啊大臣都拜他为师就是说自己跪在那个地方让他从他自己身上上台阶因为小嘛上不到位置上面去，他的舅舅就跪在那个地方，他舅舅是个皇帝在他身上爬上去，跪着让他爬到身上去，也就是说 这个法没有年纪大，没有年纪小，是以法为正轨，是吧？不是以人为正轨。所以呢，这个所以一直是啊，所以这也是五个师父，还有出家剃度师，是吧？那么说这个进士师长修慈心不傻啊，慈这个不傻后面讲思善的话，其实也有不傻神界。他说这个不傻呢是修福报之不傻，是吧？后面这个不傻呢是指慧不傻，慧不傻这个是跟心相应的，这个福报不傻呢是跟福相应的。就是说我为什么不伤害生命，他说这个是养慈悲心爱心，就是爱众生的心。所以我们前面这几条都是讲福报，世间的福报，没有福报啊，就闻不到善知识，没有福报的人是遇不到善知识，也遇不到珍贵的法，就是遇到法也不会珍重，他会因为他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的就是说这个一个没有福报的人他就在寺庙里面他会诽谤，因为他见了佛啊，他没有这个福报，见了佛他看佛都是那个脸是黑色的，对吧？他看到的都是恶意，没有福报他看不到光明。他看到人做善事啊，一个没有福报的人看到的全是嫉妒和仇恨，对吧？有福报的人，人家就地下你一个小石头放在路边都非常欢喜，为什么？有福报可以看到大功德。没有福报的人呢，人做再大的功德他在后面嫉妒，就是因为就是没有福报他看不到广大的功德，是吧？所以呢我们那为什么没有福报呢？就是对父母不孝，他不修恭敬心嘛，不恭敬父母，不恭敬师长，他从来不修恭敬心，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啊，这个不会有慈悲心、嗔恶心、嫉妒心。像这样的人呢，这个所以要慈心不杀，就是杀生。那为什么要慈心不杀呢？就说众生都爱命嘛，命像我们讲五蕴为命，因为有命在就有世界在。你看到众生虽然有一念在，但是他有世界。别人讲，我只要这个命在，我就有一个世界，把我命断了，他不是断我命，是断了我的世界。打个比例来讲，如果要会佛报，你看到我的时候，你看我眼睛看着什么？我眼睛看着大雄宝殿，你把我杀了，那你就等于把大雄宝殿给毁了，记得？说我们大雄宝殿给毁了，因为我的命在大雄宝殿，因为命是诸法原生的，记得？就是我看到虚空把我命断了，你就毁掉了虚空。那说把虚空毁了，过失有多大吧，是吧？是以杀生的过失，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诸法远生，不是独立存在的，因为这是缘起的。他说缘起是诸法缘起，一断一命去断三千，明白吗？也就是说因为我的命是什么，是由气世间、情世间、无欲世间三个合一的，成为一念，把我这一念断了，就等于把我三千给毁了，三千毁了，那你过失多大，是不是？那但悟道的人他是不会让人家断命的，他要断我命他直接提前死，是吧？因为怕你过失很大。所以你看皇帝那个为二十四王要杀父亲，他父亲知道呀这个儿子要杀父亲的命，他说他本身的过失也很大，再加上他已经争到了这个阿拉罕的果位。就是说那杀父亲的故事非常大，他自己断自己的生命，就自己把自己给杀，他为了救他的儿子把自己就自杀了，就这个意思。那说就像一般人他不随便的让别人家来断他的命，因为只有指的因果的人了解因果，就是说我看到你要杀我，那我自己拿刀把自己杀死，不成就你的杀生命，对吧？因为杀这个罪很重，悟道的人他这个命呢已经是空的了，因为他跟三界一体，他自己呀像二老汉跳楼自杀，就是当时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就二老汉舍身 而是你舍掉了进入纪念海。但是佛陀就制定不准许自杀，是那个自杀是有罪的，就是杀生很重，就像杀生自杀等于自杀也是杀生，不准他们自杀。那二老汉就怀疑了，那我已经佛陀证我已经二老汉了，那我现在也把生命舍掉去进入到寂灭，那我现在这个杀生的这个罪重不重啊？那我杀生的这个罪重，他就产生观想，那我杀生，这个是不是阿拉汉？对吧？所以佛陀说是阿拉汉，因为他是已经寂灭了，所以身体对他来说是脱尽衣服而已，对吧？但是为了维护佛法，不能杀生，杀生就等于杀，就是杀戒，就是说罪重，就是说这个佛陀在般若经里面讲到，也就是能入菩萨讲，就是说重罪是护念众生的，就是说杀生罪，对于阿拉汉杀自己，这个呢是第一条戒，是最重的戒。然后最重的戒，但是对阿拉汉来讲是轻报，知道吧？但是众生呢要自杀呢，要堕地狱的。但是阿拉汉自杀呢，它是轻报，就是吧？所以呢，为了恢复，因为你自杀，到最后众生也可以自杀了，那说让众生堕地狱。那说这种行为啊，既然你已经证到空性可以舍身了，但是你也不能够给众生做一个不好的榜样，为了护持佛法感恩佛故，应该不能杀生，就是不允许他进入到寂灭，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杀生呢就是说是因为我们不管是人类还是猪类，因为每个人生命都有一个时间，把他命断了，他这个人是贪恋世界的。就平常来讲，没有动物想死，没有动物了见了恐怖的东西不跑，是吧？就这样，你说你用手摸蟑螂，蟑螂拼命的跑，他为什么跑呢？因为怕死嘛，是吧？他能怕死，他就肯定有一个境界在那个地方，那他的世界，那是他的世界，把他命断了，就等于把他的世界给灭了，把他的世界灭了，所以过失很大，福报损害你的福报。这一时间为什么伤害一个蚊子蚂蚁，你的福报都受到很多的损失呢？并不是断他的，不是把他拉死了过失大，是他的世界你把他毁了。这样你想一想，把虚空毁了，你过失大不大？这样，因为蚂蚁它有一个虚空啊。这样我们通过推理也可以想得出来，是吧？对的，那个猪他看着大殿，是吧？在庙里面，你如果把庙里一个猫给杀死了，那你过失很大。为什么呢？因为猫是寺庙里，他心中有一个寺庙啊，就是每一个庙的命断了，就等于把他心中的一个世界给灭了，那过失有多大？为什么不能？比如说那个人是圣者是贤者，他已经证到了一定的境界的话，那你杀他的过失就越大。你比方你杀一个一般的人，是吧？恶人或者是什么人，可能说也还是有过失的，但是呢，杀一个善人的过失更大，那你杀一个比丘的过失更大，你杀一个二老汉的过失呢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深深境界了，他见到的是不是你像二老汉见到是空性自性相应了，你杀他就等于杀空性啊，就是空性虽然杀不到，但是呢过失很大，因为只有一边罪，就你的罪很重啊。所以杀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就是说或者嫉妒一个菩萨的过失都很大，何况杀呢，是吧？就是说如果你破腹渗血的过失，会要多都要多，那是无力之罪，要多阿鼻地狱就很深。所以呢，越往上走过失就越大，境界越深的人，动物越大的人，境界越高的人，那说你杀他过失就越大，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一般人呢，只在就是剁人家的命过失很小，你却不知道，从你内心里一定要明白，就是说我心中的世界一定是缘起我一念，我有一个世界，你知道吗？所以你想一想，你要杀那个人的时候，你是毁掉他的世界。他说你不是毁一个人，是毁了一个宫殿，你毁了一个世界。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想一想，哦，原来杀生的过失并不是杀生这件事情，而是里面有内因在那个地方，事故不杀。所以一般有一点智慧的人， 啊，我相信你们都能观察到鱼为什么不杀生，不吃鱼肉，不吃鸡，不吃鸭，因为它有一个世界被我们毁了。所以我们要慈心，慈心就要观察到，观察到我杀生的过失对我的损害有多大，这样你会伤害你的福报。所以诸过失中杀生是第一的，杀生罪是最重最重的，知道吗？所以菩萨戒把杀生戒放在第一，那比丘戒把淫欲戒放在第一。那为什么把淫欲戒放在第一？淫欲是生死相续，因为我们要断生死，所以把淫欲戒放在，因为出家不可能杀生，但是呢淫欲戒才是根本，所以淫欲戒放在第一条。淫欲戒就是生死相续的根本，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欲，就是这里欲望，欲者私欲生命，也就是说只要有欲望，那就私生，私生即未来际，它就像水一样可以私用得意在生长，所以生生灭灭啊就靠欲来维持的。那说欲与什么爱是维持呢？欲用爱来维持的，是吧？爱是什么维持？爱是因为有生命在维持的。所以我们生命呢，在有爱的时候，它会延续私生欲望，而有欲望呢就产生淫欲，而淫欲呢就会相续第二个生命，所以生命不停的相续，无有断绝。也就是说是这个淫欲的这个体啊是生死之根本，对吧？淫欲不断生啊、我们讲淫欲心不断的话，你生就我们讲六道轮回是不会相断的，叫超杀为死，超杀子啊成为犯事，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杀生，所以我们要慈心不杀啊、慈心不杀，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是吧？后面慈心不杀还有修施善业啊，你要修施善业。施善业呢就是说我们讲施善就是身口意施善业，施善业就是身业口业跟意业，身业杀道业口业妄语其余两舌恶口身，还有我们心贪嗔痴啊，这身过罪，身过罪还是讲杀放在第一位，是吧？他说这个这个施善中三禅命是放在第一位，叫无量寿，是吧？无量光，无量大悲，就属于是无量寿，是吧？无量寿就是讲生命，生命呢长是因为不杀生，生命短是因为杀生。所以呢施善里面呢第一条就是不杀生，生恶里面呢第一条就是杀生。我们在五福临门里面呢第一条长寿，第二条是吧就是福德啊，第三条就是我们讲就是庄严啊，第四福就是这个名声远扬，是吧？第五是智慧广大。也就是说我们这五福，五福的第一条就是讲寿命，是吧？所以呢在四数中，四数中杀生是放在第一条啊，在世间杀生是第一罪啊。偷人家的等于，就是说杀生后面偷盗，偷盗者贫穷报，杀生者短命报，是吧？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就是说短命就可嘛，就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修行。如果你悟了，是吧？你的禅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啊。我们要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呢？极乐世界禅命啊，所以有大把的时间跟佛性在一起。那说在此世界短命呢？短命有两种短命，一种呢是我们的心呢坚固的心很短，就是我们心不是金刚，就是无常变化非常的现实，所以这个常常的前年生后年灭，前年生后年灭，它是短，是吧？就是我们一个思想，就是我们了解了般若空性呢，或者说了解了佛性呢，可能就一出门就忘掉了，这是比较短，我们维持的比较短，对吧？第二个是生命短，身体短，生命短就是说我们生老病死，就是说 刚刚出生的时候多少年了？这个二十年废掉了，是吧？你在二十岁之前在干什么？就这样，那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也糊里糊涂的，很多人都是四十岁五十岁才来出家。那么说我们学佛的人到四十岁五十岁才来皈依三宝，根本没有机会呢去观察我们的本身的问题，都是在搞生灭法。那么说很少的时间真正来修佛。那么说等你到六十岁以后呢，你力量不够了，是吧？特别是六十岁七十岁的人基本上都是老顽固。就是这个儿子生子事业然后搞了一辈子，你想的全是儿子生子，是吧？哪有时间观察这个心性的问题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产妇，看到你的心，偶尔的看一下，你剩下的时间全是儿子生子，就是你有几个时间来谈论跟我们谈论法性的问题呢？就是说我发现大家跟我在聊天的时候几乎都聊不上来。我看我们现在出家这块，今天我们一个净慧法师坐在一起，而出家跟出家这块坐着都不谈法性的问题，因为出家跟这个出家在讲话没话讲，出家跟出家这个没话讲，讲不到法上去，就说现在挺危险的，就说出家跟出家不谈法谈不下去，现在真的谈不下去，就说我现在跟很多出家这块谈不上法，就说反正我跟居士可以谈得上去，居士跟我一讲就讲到法上，因为出家不谈，他什么都知道，所以这个挺麻烦的，知道？就是说这，我有一次跟那个清源山几个守住到我们这边寺庙来供应，我一坐下来就开始跟他这块聊法，聊了以后他特别开心，看了以后他跟我讲一句话，哎呀，今天第一次跟出家这样的参谈佛法，他说他在参的净居士嘛，当首座，然后他跟出家几乎没谈过法，因为跟我们坐在一块，马上就开始谈法。他觉得到我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啊，跟我一坐下来就开始谈法的问题，他觉得好稀有，是吧？也就是出家跟出家，在家居士也是这样，那居士跟我们坐在谈法的机会也很少，很多居士都不谈法，也不知道怎么问。是吧？就是坐在那个傻乎乎的，你看着，现在对手看着，是吧？就是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问，你知道吧？他没办法，这个末法师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不谈法。这个所以这个福德啊，这个都是不够的，是吧？福德不够的话，我们就不往上面会，是吧？遇到法也不晓得问，你像我现在到任何一个寺庙的方丈都高高在上，就是说是不能见的，就是哪个寺庙的方丈这么跟你坐在一起天天聊天啊？想见就见，想聊就聊，全世界的方丈都没有我这么简单，就是就是说啊，也跟我在坐一块都谈最珍贵最究竟最圆满的法，是的，你当然有一些出家也会跟你谈的，谈的是很基础很基础的东西，根本就谈不上去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这个十善法，杀是吧，杀生突杀道淫是吧，突就是讲功德了是吧，突就功德，小突他就没有功德是吧，就是说这个不偷的人，不偷人，我们仁和义嘛，杀者不仁是吧，道者不义，义就是感恩的意思，就是一个讲义气的人绝对不会做小偷，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讲义气的人就想着报恩啊，是吧？报恩，谁对我有恩，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什么人？我常常讲的就是知恩，不知道谁对你有恩，就是天地对我有恩，我就想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天养我，色身相无错法，对我的养耳鼻舌都是有养育之恩，是吧？所以我应该回报他，就是说父母对我有恩，终身对我有恩，是吧？师长对我有恩，我应该回报他，这叫义。一个人讲义气， 义，义不是社会上的一种义气，社会上义气也就是说帮凶，社会上的义气叫帮凶，你杀了人，然后我绝对不告诉别人，就是你杀了人，就是他这个讲义气，他不是说这个知恩报恩的这个题，还没有，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知恩报恩，有讲义气的人是有德的人，是吧？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常常是谦虚的，是低头的，是感受，不敢正眼看他，就是问我对你有欠，就是说我不敢抬头看天空，因为他对我的恩德太大了，我无脸对他。就是说，我不敢用眼睛呢直看佛，我躲在拐偷偷的看看佛。为什么躲呢？因为我无脸见他。就他是这一轮，我还没有报答佛的恩德呢，我哪有脸面站在军间拜了？很多人跑过来，在寺庙里站在军间拜。我想问一问你有没有这个资格，有没有脸呢？是吧？就是你应该躲在拐个偷偷的看看佛，是吧？就是，所以感觉到自己很廉耻，我恩都还没有报呢，是吧？天地之恩、父母之恩我都没有报，我有什么资格的骄傲呢？是吧？所以要讲义气啊，常常要报恩。报恩的人是有德的人，是含书的人，走路啊都很轻，是吧？讲话了声音都好轻。就是说，这个一个人讲话很轻柔，就是不是那大叫。大叫就是怕惊动天地，就是说你看山水水都安宁在那个地方，你走路都要轻一点，不要惊动了神，对吧？不要惊动了天地，你讲话的时候啊，跟这个人讲话不要让第三个人听到了，因为怕惊动了别人，要有这种常常恭敬之心，一份恭敬一份功德嘛。所以我们要敬天敬地，在这个此世界，就是天地给我的恩德，我用生死用命给他，我也无办法报答。在此世界，不要以为贫穷，不要以为下雨，不要以为出太阳，然后你觉得下雨不舒服，然后指着天嘛，太阳晒着你很晕，然后指着天嘛，不能这样子，知道吧？就是说任何时候，即使我没有德行，所以呢我见日头呢怕晒，见雨天呢我怕淋，是因为我没有德行，这样并不是他对我有害，而是我没有德行。常常是这样的体悟人生，就是在人家面前做错了什么事，常常忏悔自己呀，我没有德行，我不能感动你去修行，或者弟子错了，或者你边上的朋友错了，或者你耳语不好，你不能怪耳语不好，是怪呀，哎呀，我做某些没做好，我的德行不够啊，所以呢，我感召不了我的孩子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是常常有内疚之心，感觉到自己做的不够，不能老是说人家做的不好，因为这样的叫德，我这种德是讲义，就是义者，就是仁者啊，爱人。是吧？义者讲孝道，是吧？仁义，那说这个杀道淫，是吧？淫欲是讲礼节，人跟人就夫妻之间都要有礼节，是吧？就是说不能没有礼节，你就是说树跟树都会互相谦让。我看我到了个南方嘛，那个住林寺一个居子往上站到大殿里去了。但是那个树啊就转了一个弯，然后上连那个柱子站到大殿把它挡着，它就转弯一下，你橘子都晓得让，是吧？你就是植物都晓得互相谦让，我们人为什么不谦让呢？是吧？也就是说树啊它一直长，如果没有风干扰它，它长的时候是互相让的，就你来了我让你的，你来了我让你的，互相让的。所以虚妄上长的时候，他们永远是挨不到的，挨到的是因为自然状态风起啊，或者外面的自然环境把它碰到一块去了。事实上他们自然的时候是互相不碰的，一定那个虚也怎么长，但是虚也长，虽然长得密密麻麻的，互相不会碰的，互相不是是绵绵密密的往上长， 文章，当然那说都是后天风吹啊或者是自然环境啊把它碰到一块，按照他自己个人来讲的话是非常有礼节的，觉得连植物都有礼节，为什么我们人没有礼节呢？是吧？其实人跟人之间是有礼节的啊。所以呢这个啊，礼者，我们讲礼者，人有礼而庄严，就是这个人长得很好看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有礼节，知道吧？因为没有礼节长得就是丑陋，人就长得非常难看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礼节，眼睛乱看，眼睛长得就难看，耳朵乱听，耳朵长得就是像猪一样啊，鼻子乱闻，鼻子像在大象一样，是吧？就说，也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触法乱的，没有礼节，那你长得就难看嘛，是吧？所以呢，你看到那个人呢，还是或者那个难看的东西呢，一定是因为他这个内心里面有问题，是吧？像富贵不能淫，是吧？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时候啊，穿衣服啊，就是说吃的、穿的、住的，要学会节制啊，看花了都要节制自己。就是说，我们讲七分看花，三分看心，是吧？这是瑜伽的思想，而道家的思想和佛家的思想说，看花就看自信，就是不能够看到自信本来清净，看到自信本来庄严，看到自信本来自在。你获得自在，何必要花来给你自在呢？你本来庄严，何必要花来庄严呢？你本来清净，何必要一个这样的搞得花来才清净呢？是吧？那我们靠外面的清净，那就是无常了，是不是？所以对于佛性来讲的话，内心的本来有清净庄严这个解脱，何必要外面的这些来庄严你呢？所以反复呢，只是为外面搞庄严，然后有贪着，是吧？所以贪着这个叫做不无有礼节。一个没有礼节的人呢，他越修越难看，越修越难看，知道？有礼节的人呢，他不修，他就这样的安然状态，他有礼节，这个人呢就走路啊眼耳鼻，就是说眼睛有礼，眼睛清澈，耳朵有礼，耳朵呢听东西就像铃铛一样，鼻子有礼节，鼻高粱鼻涕，是吧？嘴巴有礼节的话，嘴巴四十颗牙齿，嘴巴就像樱桃小嘴牙，扎起来像海螺一样，闭起来像个樱桃一样，就是很美的。就是为什么你嘴要长难看了，是吧？就是你身体要是有礼节的话，非常的柔软，是不是？那么说我们的佛陀的手上都有法轮，手上有螺，身体像陀螺绵手，身体鼻子像大象一样，都是因为礼节所成就的。我并不是说无礼。那我们吃羊耳鼻舌身意，不停地向外面贪吃贪睡的，我问你，你将来怎么办呢？贪的不得了啊，眼睛贪，眼睛直往出跑啊，知道？耳朵贪的，耳朵这个长得就难看了，因为到地狱的下就知道，你到了恶鬼道啊，就是贪嗔痴慢疑，就是说他不停的眼耳鼻舌向外面贪嗔痴慢疑，那你的身心不长得特别难看。为什么就恶鬼那个地狱的尊身那么难看呢？我们画出来都那么难看，是不是他难看？是我们心难看。因为人跟人之间，人对外一定要有理解，知道？所以我们吃东西不能太过分吃，知道吧？就是不能老是想着吃什么好东西，吃瘦最好了，是吧？就是说你拼命的找好东西吃，拼命的找好东西看，你一定要记住，就是看到什么好东西都想买，你这个人有问题。因为你在向外贪，耳朵老是想听好听声音，你耳朵一定有问题。如果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贪着于色声香触法，这个肯定会完蛋，我告诉你。因为这个人长得将来肯定很难看，是吧？那难看哪个地方最难看呢？哪里最难看？地狱最难看吗？恶鬼最难看吗？是吧？畜生最难看吗？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修会自止啊，我们讲这个修会淡雅，是吧？耳朵听到的声音要有仙气，是吧？鼻子闻的味道有檀香之味。啊，嘴巴吃东西啊，吃的淡淡的，就是这个身体粗粗啊， 第二是除断失眠，要出尊道，就是啊，就是自己啊，那个船啊，恩榜啊，或者是不要选那些太儒远、太丝滑的那些东西，对吧？那点就是说，要学会意的，就是说你的身口意不停的向外面，那就听那个。也就是我们修行要跟道相应啊，你贪着你怎么修行呢？所以我们这个杀盗淫就是我们的身业，是吧？身业过分的去做的话，那我说这个也是挺危险的。就是一个人的身业杀盗淫太多了，贪淫太多了，杀气太重，一定会招感我们这个业力，就别人的杀生他一定会找你麻烦。因为你吃鱼吃多了，将来你的咽喉就危险，一定有。你不要以为杀了别人没有问题，杀一个蚊子苍蝇你觉得杀没有问题，等你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能说命的，知道他一定会说你的命。所以我们要相信因果这些东西。我告诉人到失明非常脆弱的时候啊，所有惋惜你伤害的生命都要找你麻烦。如果他要找你他报仇的话，特别是已经觉知有大动物或者是人类的，那我说他一定要找你的，因为他觉知比较强烈的人他就要报仇恨，是吧？他就找你麻烦，将来对你解脱就有障碍，是吧？偷盗的东西你将来就贫穷报嘛，是不是？他说这个功德不会现前啊，那你这个贫穷现前嘛，你内心贫穷的话啊，就是说都没有人来给你助念，是吧？淫欲太重的人啊，会啊，有淫欲，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这个口业啊，就是说，我们讲三魂七魄，知道吗？三魂就是身口意，七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这么简单，对吧？我们三魂丢掉七魄，丢掉七魄啊，就是三魂丢掉一魂，一个人呢、啊，三魂丢掉一魂。你发现这个人呢就记忆力就差了，知道？三魂丢了两个魂呢就心不在焉了，你人虽然坐在这个地方你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是说你要三魂丢了两魂念佛是念不下去的，念一柱佛号你会忘掉九柱佛号，这个已经跑了两个魂不在今，就是不在身上，跑到外面去了，知道？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是一个人念佛老是纯打妄想，他基本上魂丢掉了，知道吧？一个人魂丢了，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年纪非常大的人，他的魂常常在外面，他在寻找什么，知道？这人就是说儿子啊、孙子啊、钱财啊，或者说还有一个被子没收啊，或者说反正你发现你自己念佛的时候老是魂在外面，你肯定有问题，你魂出去了，对吧？因为魂不在焉，一个人魂不在焉，你怎么修行？我讲话你也听不进去啊，是吧？对吧？如果三魂没有了，我告诉你，这个人跟就是掉了魂了吗？那就完蛋了，是吧？所以三魂就跟死人一样，所以就行尸走肉了。所以人不能，如果你三魂在身上，哎，这个人就正能量非常强，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讲法，如果我一魂两魂不这样，我讲不下去了，是不是？我一定三魂在，哎，我讲话就有正义感，是吧？就是讲话很正。如果三魂不在，讲话就乱讲，是不是？所以你听法也是一样的，你三魂在，你听法句句入心。如果你三魂不在，我告诉你讲不进去了。比你来讲，我讲某一个人坏话，讲到你生气了。生气了，我再讲别的东西，你听不进去了，因为你其中一个魂被我给骗了，然后你再生气，你再生我的气，啊，你一直想师父都讲我，我在讲别的东西了，桌子啊、空心的，他听不进去，他一直在想师父在讲我，生气，他的魂已经跑到那个上面去了，也就是说，你的魂很愿意被别人家勾引走，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魂一定要在上面，所以一个人没有魂就挺麻烦。也就是说没有魂特别是口业啊，其余两舌恶口妄语，他说一个人讲其余讲多了，恶口讲多了，恶口就是骂人嘛，骂别人家骂脏话，恶口是吧？ 非常顺，挖人心的口叫恶口。还其余讲脏话，就是讲的特别多，喃喃语语那些脏话，还有讲那个万语骗人，讲不真实的话，都是内心有问题啊。还有这个其余，其余就是讲两色话，讲多了以后会什么样呢？我告诉你啊，以后呢，你就讲糊涂话，知道吗？什么讲糊涂话？就是想讲的话讲不出来，不想讲的话全讲出来，知道？就是说，你看那个老人年纪大了以后啊，那其余讲多了，一辈子讲多了，他说到时候他所有的那些不该讲的话全讲出来给人家听，知道吧？就把自己根本不想讲的话全部讲出来了，就是想讲的话全讲不出来，那个时候你就完蛋了，知道吧？就是说你所有的秘密都会说出来，就是说你的小秘密全部说出来，就是说所以我们要遵守，要不断的培养真实化，就是你这一块念阿弥陀佛啊，或者说 follow 啊，忏悔啊，要把自己变成真实的，不然的话你将来挺麻烦的，是啊。所以这个一个恶口，当自己不知道了，到那个时候糊涂了，就是说你这个无年见人了，但是你自己已经糊涂了，但是你的德行已经全部到老了以后全部丧失了。所以我们这个恶口其余两舌弯语啊一定要守好。那我们怎么守好它呢？是吧？恶口，对恶口来讲就是发痴，恶口的反义词就是善嘛，多赞美别人嘛。其余那就讲其余两舌，我就撮合别人嘛，是不是？就是别人家不好，我应该撮合别人，让别人家赞美别人，大家团体啊，我一定要赞叹他。哎，你这个预言就越来越少。他说这个无安语讲真实话嘛，讲阿弥陀佛，讲因果，讲极乐世界，讲这些真实话，不要讲世间的话嘛。那你真实语越来越强，就可以把反面的东西就去掉。还有这个恶口其余两舌弯语这个四个预言就是都属于弯语范围之内，是吧？身口意嘛，口意依然来讲的话就是贪嗔痴嘛，贪心啊，贪不许自己的不要贪，就是说这个贪心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不吃嘛，如果你贪心比较重的话多就不吃，这个不吃把你珍贵的东西把你这个多去赞美别人，这个是最好的不吃，就是常常赞美别人，赞叹别人，就是被人家做错了呢，我要替他忏悔这样的呢，哎，你的贪心就越来越少。培养贪心就是自我为中心，他这样的人就很愿意养贪心，是吧？所以我们要把贪心去掉，多去这个不吃，不是叫我们讲法叫不吃，常不吃，不吃的话，我的贪心就是我常常讲法，哎，我不吃哪个寺庙建大殿啦，建佛像啦，或者哪个寺庙里面需要我帮助，我就不吃，都不吃它。但是不吃呢，把自己的贪心给不吃掉，是吧？主要是不吃自己的贪心啊，嗔心就是我们修慈悲嘛，是吧？修慈悲心，包容别人家，要修忍于心，修会修忍，修到无生法忍。这个还能吃就修智慧，修般若空性啊，多看《金刚经》，多看无常。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经典呢，它可无念，就是说多念大悲咒，你肯定是修这个嗔心，是吧？嗔心很重，我多念大悲咒，保佑天下众生长生，都很平命安乐，所有人都会吉祥，是吧？所以痴心比较重的多念金刚经，是吧？贪心比较重的多念普贤行愿品，这三部经典是非常好，是吧？金刚经是把你的愚痴破掉，是吧？多念大悲咒观音菩萨普门品是把你的嗔心给破掉，那多念普贤行愿品把功德回向十方，这叫不痴啊！这三部经典都是降服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是吧？所以这个贪嗔痴，这叫思善业啊，思善业。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讲三福， 这个三福福报就比较大，因为福人有了福报啊，人有了福报，就能够呢亲近到善知识。就是说，你今天到寺庙对师父这么恭敬，然后呢听闻正法，都是你往昔修福报修来的。如果你没有福报，你绝对会孤傲无慢，知道吧？一个人孤傲无慢，见不得别人，就是说内心中呢对别人是排斥的啊。那说这个福报啊，我常常讲福慧双修，第二个就讲福慧，是吧？慧第一个呢啊，受持三规，三规为体嘛，三规是善根嘛，就是说你在皈依的时候，这个就是善根，这个善根是究竟的善根。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在佛面前皈依三宝，虽然你没有悟到自信，但是也是你的究竟善根呢。他说就是只有发菩提心才知道自己的自信善根，但是一般人皈依三宝，他以为有一个三宝可以皈依，但是这个也是他究竟的善根。而这种善根呢，这种善根开发他智慧，只要他自己到寺庙里去，或者是劝人家皈依三宝，或者自己啊皈依了三宝，那时候他的善根就非常大，是吧？皈依三宝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宝有几种三宝？有一种呢，第一种三宝叫主持三宝，第二种三宝叫自信三宝，第三种三宝叫心地，是吧？第四种就是法界，是吧？他说这三种皈依，就是传统皈依。所以我们一般刚刚进来是皈依三宝，是吧？第二种三宝就是自信心法，这样就自信心地法门。然后法界，法界就归于法界，就是你三宝，它的法界之体是为佛宝，法界之相是法宝，就是那说法界之相、法界之体皆临我们心前之一念，这一念叫做圣宝。所以呢，整个我这一念佛法身都是具足的这三宝。还有一个呢，是最究竟的三宝，也就是成就我们的三宝，就是皈依阿弥陀，阿弥陀佛，就是归到体上去。他说这个三皈，就善根具足，感菩提之果啊。三皈者是菩提之果，戒呢是菩提之因。他说这个言具足俊戒，俊戒，俊戒有很多戒，三规里面有三条戒律，是吧？三规里面有三戒、五戒、六戒、八戒，二百五十戒、菩萨戒，叫具足俊戒啊，俊戒。所有的戒都是不离开身口意，身口意不离开心。他说心具足，心具足身业啊，法界身。心具足口业，心具足意业，心里面具足一些法。我们有佛身、佛口、佛意，菩萨身、菩萨心、菩萨口、菩萨意。他说这个天身、天口、天意，人人身、人口、人意。那地狱身、地狱口、地狱意，就是畜生身、畜生口、畜生意。他说这个身口意动的是呢心，叫心变法界，法界即心。他说这个真正讲就是说，不管以持戒就是持心，要明白这个道理，持戒就是持心，这样你持恶戒就是恶心，持善戒就是善心。除恶之外没有一个独立的心存在，除善之外没有一个独立的心存在，除菩萨戒就是说除所有的戒之外没有独立心，所以叫心戒。心界是不二的，心为体，界为相，心界不二，就是木头以桌子为界。那说木头做了桌子叫做桌子，桌子木头叫心，桌子为相。没有一个独立的木头、独立的桌子是不存在的，心就是世界，现在是心。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去无界，然后无界之心，你过去持无界之心，心界。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不持戒，因为三皈依去嘛，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是讲体。但是呢，有体就必有相，叫体相，才称为什么？有体，体三宝为体， 这个戒为相，那是提相一语，提跟相是八的，那这个呢是我们讲叫做戒体，是吧？有体三归为体，戒为相，戒就是三戒、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菩萨戒，这叫相。此相那通向哪个地方呢？通向人天声闻菩萨佛，是吧？他说这个都是有心作，心持什么戒就获得什么果报。我这个果报就是心，就这样问，人家问什么是佛啊？心就是佛。心是什么？心在作用，心在作用，就是在心为见，就能看到是见，就像是见，就是在耳为闻，在鼻为嗅，在身为觉，在意为知，知道？就是说没有一个独立的心，然后一个觉，不是这样子的，知道吧？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心，心就是世界，它是不二的啊。我们这个在密宗里面讲过这个人，就是说应承派和智识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里？我们认为有一个心有一个世界，这是智识派的观点。智识派观点就是说有一个心有一个世界，而说我们所有的修行为了见到心啊，这个呢智识派它还是有一点问题的啊。应承派是什么呢？即心即相，明白吗？即心即相这是应承派。整个也就是说这个与一个是动物一个见物的区别。那说在六祖大师和这个神秀大师两个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说就是五祖呢这个神秀大师说持戒干什么？持戒做佛，所以说就是佛呢是秘密处，我持戒呢是显处。他持戒干什么？为了见佛，这样持戒为了见佛，一个佛可见，就是。他说这个呢就变成二元法，这是密宗里面智识法的观点，也就是我们讲的是见教的观点。他说六祖大师不是持戒即佛，就是持戒就是佛，佛就是戒，它是八的，就是持戒的时候就是佛，这是邓教的观点，就是。那我们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三归是体，就是心了，是吧？他说五戒为相，他说心就在相上，相就是心。你达到你了知你现在心相八这个体，它就是一个，就这样。那说这个呢就是动，知道吧？因为我持五戒的目的呢是要见到三宝，见到三归，这个是次第法，永远见不到的，这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你持五戒干嘛？我持五戒为了做佛，这就是错误的。因为五戒它也是色身口意即是佛，持菩萨戒色身口意即是佛，持比丘戒持比丘戒色心即是佛，有人比丘戒就是心就是佛，五戒即是心即是佛，菩萨戒即是心即是佛，它是不二的。那这个心啊，这个心就是动物啊，所以呢，一般人呢都在见上啊，都是有所求。就是对反复的惯性都是有所求，但是不能动物。所以呢这个所以你持一戒就是佛嘛，就是说是由我们大乘人或者邓根的人，他说一戒就一切戒，是因为对佛，对，因为我们要戒不是要戒，而是要心，我们所以这个心叫菩提心。因为我要成佛故，持一切戒跟诸佛相应故，持一切戒跟心相应故，持一切戒跟法界相应故。就是说这一戒就是一切戒，这一切戒就是一切诸佛，这一切戒就是自信，是故对一小小戒能升起无上的信心，知道？这个叫做顿悟的人。那说这个还有一个人叫侥幸之人。什么叫侥幸之人呢？就是我持这个戒，我持一个小戒，跟十方诸佛相应了，跟自信相应了，是吧？跟真语相应了，那我持一个小戒，以后就开始犯戒，可不可以呢？就没有这种观点，为什么呢？这是等于没有菩提心，他明明没有菩提心。一个没有菩提心的人呢，他在面前说我要做佛，但是呢，我还想做坏事。做完之后就说持一个戒就跟佛相应了，那我就持一条戒跟佛跟菩萨相应，那我就持一条戒以后就是我不杀生，然后呢我就开始去偷盗， 知道他并不是，因为发菩提心是跟心相应才叫菩提心，不是跟偷盗相应，是吧？里面是想偷盗，怎么叫菩提心呢？知道心相应才叫菩提心，跟偷盗相应，那就明显就是说，不讲你偷盗，就是说你不偷盗也成不了佛啊。就是因为你是跟你此地不是心法，心才叫菩提心呐、啊。不杀生只会到菩提心，我并不是说不杀生只是一个界限而已。你执着于相，根本没有知道心，心是没有杀生和不杀生的概念啊。因为不杀生就是菩提心，但是呢，不杀生肯定是菩提心，但是杀生绝对不是菩提心，是吧？那你肯定跟菩提心相应才是对呀、啊。你怎么能跟菩提心不相应的那个东西你去执着呢？也就这个人根本没有菩提心，但是这个叫做侥幸，以为自己有了菩提心，好像自己在意识上好像就是一种逻辑性的去思维，他没有受到菩提心。你要今天记住，跟菩提相应的东西才叫菩提心，跟菩提不相应的时候你指他就等于没有菩提心。一个没有菩提心的人说有菩提心，就像什么在虚空里面抓花，说我抓了花，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在水里捞月亮，他说我捞了月亮，其实什么都没有捞到。所以这个人呢，就是说我要到南昌去，他往北京这边跑，结果越跑越远，知道吗？他就说我到南昌我一定能到，或者是自己骗自己我已经到了，知道。其实呢他根本没到南昌，知道。就像外道的家，我杀人可以升到天上去，他杀人能升到天上去吗？所以呢他是一种侥幸的话。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要跟道相应，不怕你小，就怕你不相应。跟道相应，你持一条小小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也跟诸佛跟道相应。哦，你杀盗淫妄酒，就是。那我们在生活中有杀盗淫妄酒怎么办呢？就说相应有这个怎么办呢？应该忏悔。因为就说我跟菩提心不相应，不是我欲做的事情。就说如果你要严重的菩提心的话，你肯定不想去找。除非你菩提心越弱，那么说你这个住在道上的心就越弱。菩提心越强的人一定住在道上就越强，知道吧？就说所以要弄明白啊。所以日本净土真正就是这样的，我念一声阿弥陀就往生了，所以开始就不念了。现在反正阿弥陀能救我，然后我就想做什么坏事就做什么坏事，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明明讲修三福跟阿弥陀相应，那你好好修三福，是吧？所以这个三规，是吧？五戒、具足、郡戒，就是所有的戒啊，我们都要去持，就善法嘛，就是所有善法我都要持。你说世间善法三规也好，戒也好，善法也好，他说这个我们这样是善就对，但是我们做善法，在我们做善法的时候，对我们人来讲，做善法不一定人家喜欢，那你不要管，因为我们满足不了所有的人。就是你做这件善事，但是地方就是我把花摆在这个地方，可是呢对方不开心，就是他认为你的花错了。就是说你一共花是善，那你不要管，你按照语法去关照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善法不能满足于任何一个人，所以你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就这个道理。但是呢你按照波尔这个关照就可以了。既然我打你要你念佛，然后你生气了，生气身体的问题跟我没有的。就是前天我跟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说，你跟老公吵架，老公打你，你应该怎么办？他说我们修复人要忍耐呀，什么样的，就这样。那说如果你般若智慧开了，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体的话是没有善恶的，你就打他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是吧？你打他你心不动嘛就可以了嘛，你干嘛要心动呢？就说再说的话，你如果要是圆满的，我怎么打你你都是圆满的。如果你不圆满，我告诉你，我怎么打你，我对你再好你都会跳起来。就说没办法，因为对方不悟啊，对方不悟的话，你用什么样的办法他都不会悟，知道吗？所以呢你就是说你如果明白，就像一个人一样，在出租车上，是吧，在公交车上面，那个人去打了老太婆，那个解放军跑起来把他打了一顿，打了一顿那个人爬起来来打他，好像是一个和尚，是什么，他来打那个和尚，那和尚不动，你待会可以 因为都是圆满的嘛，打我没有关系，我绝对不打你。但是那个人又欺负了马太婆，他又跑过去把他打一顿，打一顿就坐着那个又跑过来又来打和尚，打我没有关系，我绝对不会还手，但是你打别人就是不可以。就是说他是护他的菩提心，他不是要护他的面子。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悟了以后啊，你打别人你一点烦恼都不生起来，你打是慈悲。如果你打的那个人如果是悟了，他绝对不会还手的。所以走师门悟了以后啊，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互相拿柱子砍，砍了以后大家也哈哈大笑，笑了以后大家也就要喝茶。哎，就是他们因为开悟的人呢，开悟的人打不打对他的时候他都是解脱一下，知道吧？所以一个人悟了没有的话，你打他一下就知道了你到底悟了没有，是吧？所以我们不怕事情发生，就怕你不悟，悟了以后什么都是圆满的，所以你要安住在圆满的体上去做。所以呢，这个真正明白的人是不受法的约束，任何法都约束不了你，因为一切法都是圆满的，知道吧？人家拿刀啊猪砍肉，是不是？人家就悟到了，是吧？说哪个地方不是圆满的呢？啊，也就是说，就看你明白多少。他说这个戒，对我们反复来讲的话，按照平常心去思维，是吧？一切戒都是护心的。他说你只要跟心对立，就是人天法，紧紧记住。只要你跟心对立了，一定是人天法戒，就是戒有恶戒跟善戒，恶戒就是下处，善戒就是上处，对吧？无戒就是人道。那如果戒跟心相应了，那就跟解脱相应了。所以我们尽量的戒跟心就是当下跟佛心，就是说跟相信跟心相应叫什么？叫菩提，就是跟心不相应叫什么？就是人天福报，就是菩提。但是呢，就是我持戒跟心相应叫菩提，跟法相应叫什么？叫什么？沙多，记得吗？就是沙多。跟法相应一定是沙多，因为法是接众生心的。就是说虚空叫沙多，虚空叫沙多，心是叫菩提。所以呢，没有心就没有虚空，没有虚空就没有心。所以持虚空，持什么？持心为菩提，不离开虚空叫沙多，叫菩提沙多。那我们上殿，上殿，上殿即是心叫菩提，上殿叫沙多，所以要菩提沙多。我们每天都在菩提上，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没有说法的人，没有听法的人，那个叫做心叫菩提。又有但是呢，我一直在源源不断的说，这个叫做沙多。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叫菩提沙多。你说我们在不在修行？在不在修行？如果你明白了它就是一个修行啊，原来我们都在菩提沙多里面。如果你要是尊重法，就应该尊重菩提沙多、金刚沙多，是吧？准准沙多，你看把沙多说出来玩了很多，生金沙多、上殿沙多、吃饭沙多，就是说菩提沙都有这个菩提沙多，在哪个地方都是菩提沙多，即心即相嘛，叫沙多嘛，菩提沙。所以每个人都在修菩提沙多，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是吧？所以你明白了，大家在这个地方聊天的都在修行状态，我们都在修行安住，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在安住，走路的时候安住，沙多即是菩提心也，心就是走路，叫菩提沙多也，就是沙多也菩提，菩提沙多。所以你在公园里走路啊，在家里烧饭啊，就是沙多，它本体其实心叫菩提，菩提沙多，菩提沙多。所以菩提沙多你多念一念，叫菩提沙多。就是你在家里面带孩子儿子孙子叫做沙多，它其实就是心，心跟菩提不是善念，不是恶念，全是心，那叫菩提，是吧？不离相叫沙多。所以持戒即心，持戒就是三宝为体，持戒为相，就是我们皈依的时候一定有个相一个体。所以这个呢，这叫语法，不犯威仪，牲口一样不犯威仪，就是说三千威仪八万细痕，非常细腻的。因为我们的牲口意四大，就是行聚坐卧，就是行聚坐卧，牲口意在行聚坐卧上有三千位亿八万细痕，就是三千位。我是以前讲过这个，善宣，这律宣律律宪，讲道宣律师啊， 道训律师把这个三千为一啊，整结了540条。那我们以前讲过一次，现在那个录音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也就是说540条，我们一条没一条的讲。他说这个三千威仪跟我们心都有关系，跟我们的行住坐有关系，就是说你把三千威仪八万细痕把它搞明，你走路的时候都是细行的，都是三千威仪具足的时候，小小威仪都具足的时候，吃饭穿衣睡觉非常细，你就说没时间打妄想了，没时间完全是很细腻的观察。就是我们修行修什么，修细腻，什么细腻，如果你一念之间回到本性，那是三千威仪八万细痕全具足，知道，就是说这一念你看到花的时候就看到心性，看到虚空的看到心性，微细的看微尘就看到心性，看到虚空的看，你一直看着这个，那你三千威仪就具足了，三千威仪八万细痕具足，刹那刹那的相续，你可以开悟的，你可以证果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可是我们现在满多迷惑力，没有时间，我们大家都很忙，忙什么，忙玩手机，就是回房间半夜灯在亮，灯是关着的，漆黑一片，一个小亮火在里面，是吧，我在窗子里一看，一个亮亮的，在我们这个房间的时候，我那天我在窗子看嘛，是吧，那个窗子来看呢，就是屋子里面黑黑的，它就是一个四方方亮光在亮着，你看不到人，就像鬼一样子的。我说我还趁龙后出来一下，我说就一个亮光，就是说我们忙着玩手机看手机，是吧，就是说要看手机把灯打开比较好，就是说玩喝不溜秋的在看手机，眼睛会受伤害，有一天的眼睛都瞎掉了。所以就是说最好呢多坐在那个地方观察一下佛性，知道吧，这样的是最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太忙了，其实我们谁都不忙，忙什么，世界忙，忙名忙利，是不是，这个地方没有名也没有利，老太婆在家里退休了，带带孙子，还有什么名利可求吗，你忙什么，你在忙，你是大脑子忙，天天在想，天天想，你不修行，天天乱七八糟的想，所以满足就没有时间来谈这个佛性的问题。就是说三千威仪八万细痕虽密，但是呢也远一近，你明白了就很远一近，就是当下而已，只要你念头不生，当下即是。因为三千威仪就是自己当下，就是说威仪什么，看左边不看右边，看右边不看左边，就这个意思，知道，自心道场，当下自念自心，这个就是三千威仪当下具足，知道吧，吃饭穿衣睡觉当下自心见道场，这个就三千威仪具足了。你不要去搞那么多名词，知道，你现在见到我一念不生，三千威仪全具足，知道吗。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走直路，或者说走方便路的话，你就直接你悟了以后，明白以后啊，你看着我不得一念三千心，就是你的心性，知道。那我说你在家里反家里那么多东西，谁都盯着一个东西就可以了，就是三千威仪全具足。那说不为意的就是灯看细看，人走在外面，我们坐在公园里面，这个花好啊，那个路好啊，这个树好啊，就不停的灯看细看，又要拿手机，又会跟人家聊天，然后不停的灯看细看了，所以这样的就不行，知道，这样的就是胡思乱想。所以我们要仅仅就三千威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直心见万法，万法一心就可以了，三千威仪自然具足，就这么简单。说难一难，说易一易，说难，如果三千威仪那学不知道学了什么时间，你说三千威仪很细腻的，那书上看的话嘛，三千威仪都有的，知道，八万细痕都有的，都有名词，知道，你要找的话你就很累，知道，你走失都没把它编出来，但这个早一点能早一点，好像在网上可以说得出来。但是呢，你明白之心，但是你找不出来，只有听我口上说。今天我告诉你，三千为一念所成就。如果不听我说，你永远找不到，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只有秘传，秘密的传给你。今天我把它告诉你，三千为一念成就，阿弥陀佛。